马上天下第76集。元春梅说了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，我们要保证陈秋实同志心无旁骛地投入到战争当中，直至最后的胜利。领导已经研究了，这段时间派你和冯志良同志一起到郭阳镇去，到铁锤支队去，到基层，同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年轻人在一起，去感受朝气蓬勃的战斗激情。这样一来呢，无论对你的创作还是调整个人感情，树立正确的恋爱观都有好处。梁楚韵的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，咬着嘴唇说了，袁副政委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这是对我的惩罚吗？
这不是惩罚，这是革命需要。
梁楚韵低沉但是却坚决地说，
如果我不同意呢？
这是命令，我相信你不会违抗命令的。一句话，梁楚韵就被发配到郭阳镇去了。在前往郭阳镇的路上，梁楚韵的心里充满了悲愤，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说，
袁副政委，你以为让我离开吕布就能扼杀我的爱情吗？你错了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你想棒打鸳鸯，可是你做不到。除非你在战场上派人打我的黑枪，只要我梁楚韵死不了，我就要把我的爱情坚持到底。只要我再见到陈旅长，我就豁出去了，我一定要让他知道我爱他。
可是啊，梁楚韵尽管在心里呼喊出了暴风骤雨，但是有一条他还是没有底气，陈旅长爱他吗？这是一个天大的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不能否认袁春梅的看法。袁春梅说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现在的陈秋实心里没有爱情，只有战争，就他那有限的一点情感空间，还被他那杳无音讯的妻子和孩子占满了，谁也别想挤进去，不要自寻烦恼，也不要自讨苦吃。梁楚韵呢，只能在心里头这么告诫自己。一年多了，冯志良的心始终浸泡在暗无天日的折磨当中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在新形势整顿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让他离开吕布。难道组织上察觉那件事情了？难道组织上已经着手调查了？自从军事调处期间出了那档子丑事，冯志良的噩梦就开始了。那时候他有很多打算。当陈秋实被革职养病的消息传来之后，他几乎每天都做好了应变准备。他想向袁春梅坦白自己的辩解，但是啊，他最终没有，他想再等等。后来传说陈秋实被江淮军区枪决，他把自己的手枪擦了又擦，一颗小小的子弹被他擦得晶莹剔透，他随时准备用这颗子弹结束自己耻辱的生命。奇怪的是呢，他的行为没有引起组织上的怀疑。在那段时间，他又同王乌桐见了两面。尽管王乌桐热情似火，可是他却控制住了自己。他以爱情的名义动员王乌桐弃暗投明。他说呀，乌桐啊，你应该和我一样为反对内战做出自己的努力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见光明，只有和平，我们的爱情才能地久天长。他没有想到王乌桐会那么痴情，痴情到不分东西南北的地步啊。王乌桐这一听他说，行啊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我才不管他什么国军共军呢，我是个女人，我只认爱情。冯志良跟王乌桐说呀，这话你不能讲，你只能讲你是为了国军的利益，想从我这里搞到共军的情报，你要争取他们的信任，然后把新编第七师的兵力部署给我搞一份。王乌桐点了点头，好，他们利用我们的爱情破坏了和平，我们也利用他们来维护我们的爱情。我知道，只要给你弄到有价值的情报，你的上级就会宽恕你，是吗？冯志良苦笑，就算是吧。过了两天再见面的时候，王乌桐愁眉苦脸地说呀，志良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搞不到他们的兵力部署，
我根本就进不了作战室。冯志良说呀，作战室里的部署图是假的，搞到了也没有什么用，但是你要给我留心，只要国军的队伍调动，你要想办法告诉我。后来王梧桐果然给冯志良传递了几次情报，尤其重要的是在军事调处的最后阶段，新编第七师秘密增加了一个炮兵团，还有一个特种兵营，情报当天就被淮上独立旅获悉。袁春梅召开记者招待会，就国军增加兵力发表谈话，揭露国军明修栈道、暗堵陈仓的阴谋，使张林坡十分的被动啊，他不得不推迟进攻西荒集的计划，从而呢，也使淮上独立旅争取了时间。冯志良的犯罪感并没有因此而消除，军事调处结束，从淮上州回撤的时候，国军没有暴露他，组织上呢也没有发现他，他意外的全身而退，但是他心里边也不知道国军打的是什么算盘，同样他也不知道组织上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。他对自己说呀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恪尽职守，听天由命吧。冯志良他在等待，等待组织上的调查和审判，就是枪毙他也认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呐、啊，一副赤胆忠心坏在一个女人的手上，英雄气短竟是为了男女私情，这枪毙也是罪有应得。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是在521事件之后，在追悼陈秋实的公祭大会上，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。是谁害死了陈秋实啊？是国军，可罪魁祸首是谁呢？如果不是他捏造的那份关于陈秋实同国军的交往的什么狗屁材料，陈秋实也不会被革职，不会被革职，他就不会被软禁在南岳书院，那么也就不会被小股敌人暗算。说到底呀、啊，是他杀了陈秋实。想当初在太行山百泉根据地的时候，陈秋实是那么的器重他，耳提面命把他从一个白面书生培养成一个深谙战术的参谋，到了太行山之后把他提拔成作战科长，还主动让他当副参谋长。可以说呀，陈秋实在淮上独立旅的军事干部当中最欣赏的就是他冯志良，可是呢，他却把陈秋实置于死地。就是在那次公祭大会上，他决定把自己消灭了，他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，他要向陈秋实做最后的忏悔，他要把自己的罪行全部坦白出来。他抓住了陈秋实的手，可是就在那一瞬间，他像遭受雷击一样，他的心颤栗不已。天哪，抓在他手里的陈秋实的那只手是热的，就在他惊恐万状的时候，陈秋实的手动了一下，居然还握住了他的手，用力地握着，一下两下三下。他是个聪明人，就在那一刹那他就明白了，陈秋实没有死，陈秋实只是让国军以为他死了，陈秋实利用自己的假死正在导演一出好戏。明白过来的冯志良继续放声嚎啕，他哭的是那么逼真，那样的撕心裂肺，以至于把那场假戏推向了高潮。他的泪水不可遏制，汹涌澎湃，那里面的成分太复杂了。事后陈秋实曾经说过，我死了很多人痛哭，但是冯志良是真哭，冯志良把我的眼泪都快哭出来了。这以后呢，他一直寻找机会，他要当面向陈秋实坦白他在军事调处期间的所作所为，他不奢望得到宽恕，他就是要说清楚，他宁愿被审判被枪毙，他也不愿意这样苟且。可是啊，他没有机会。突围北上的前一天夜晚，他已经做好最后的准备了，他去陈秋实的住处，在门外徘徊很久，最后敲了敲门，陈秋实在里面答应请进，他进去了，站在陈秋实的对面，他的心咚咚直跳。陈秋实说，哦，是小冯啊，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啊？
他说，首长，
我对不起你。
啊？怎么了？
突围方案定不下来不是你的事，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呐，还是我这个旅长无能啊？
不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我……
他说不下去了。他看见陈秋实的面前乱七八糟扔了一地烟头，那是他从淮上州带回来的一条炮塔牌香烟。陈秋实平时不抽烟，只要陈秋实抽烟了，就意味着这个战术专家遇到难题了。陈秋实抽烟越多，就说明遇到的难题越大。这个时候冯志良还不知道陈秋实的烟卷里已经被刘大楼加了大烟土。刘大楼说呀，这是为了给首长提神。冯志良望着陈秋实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和疲惫不堪的身躯，终于没有把话说出来。他无声无息地弯下腰去，一个一个地捡那些烟头，眼泪一颗一颗地落在地上。陈秋实说，不要捡了，没有了我就不抽了。他哽咽着说呀，首长，这些烟丝都是好烟丝，我再给你卷一根吧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心如刀绞，他真希望陈秋实发现他的异常，问问他到底有什么事情。可是没有，陈秋实什么也没有问，继续去看地图，直到他把烟头拨好，捡出金黄色的烟丝，再卷了一个烟卷送到陈秋实的手上，打着火，这才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。这一退呀，就没有机会了。第二天北上突围行动就开始了，然后是一路征战，再然后就是新式整顿运动，他和梁楚运一道被派往了郭阳镇。冯志良到了郭阳镇之后，很快就遇到一件麻烦事。陈三川现在管着大半个团，又被任命为铁锤支队支队长，独立开展训练，显而易见是把他的部队当作攻坚部队。陈三川很得意呀，组织部队训练倒也是有声有色，但是呢，他自己却很少跟班作业。在南天门战斗中，铁锤支队缴获的战利品多数都被丢弃了，有两辆摩托车，陈三川硬是逼着俘虏开过来了。到了郭阳镇，陈三川就让俘虏教他开摩托车。俘虏把摩托车开到淮河大堤上，还没跑出三里路，回来的时候他就同陈三川的位置掉了个个。他坐在偏斗里，陈三川开着摩托车，一会儿呼呼喘气，一会儿风驰电掣，精神抖擞，是耀武扬威。那俘虏从偏斗里下来，这脸色还是刷白刷白的。陈三川有了这辆摩托车呀，派人到郭阳镇买汽油，买不到就把郭阳镇上最大的一家杂货铺老板常香芝给抓了过来，限定他三天之内给铁锤支队送一千斤汽油。常香芝哭丧着脸说呀，报告首长，我们经营山珍河鲜，不知道从哪里搞汽油啊，汽油是军用品，除非到国军那儿抢去。陈三川一拨了脑袋，到哪里去搞我不管你，三天之内不把汽油给我送来，我把你人吊起来，把你的杂货铺一把火烧了。这件事情是中午发生的，下午冯志良就知道了，找陈三川谈话说呀，陈副团长，你不能这样处理问题，我们要讲群众政策。
什么狗屁群众政策，这家伙是财主不是群众，对这些富人老子只有一个政策，那就是榨他的油。
这件事情要是放在太行山百泉根据地，冯志良是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。但是啊，现在冯志良已经没有那个底气了。他知道这个陈三川铁皮脑袋不怕打，是赫赫有名的战斗英雄，在部队很有威信，自己啊断然驾驭不住他。没辙呀，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没想到，就是冯志良的这种做法，就导致了事情的发生。过了两天，常香芝不知想了什么办法，还真的给铁锤支队送来了几桶汽油，没有一千斤，也有个四五百斤呢。
陈三川快活的哈哈大笑啊，吆五喝六的让福如把油加好，他要骑摩托车去吕布开会。这当然是假话，因为吕布根本就没有通知要开会。冯直良对陈三川的半吊子行为正在暗暗发愁，可没想到又一个半吊子出现了。指导小组的梁楚韵听见外面轰轰烈烈的，跑出房间一看陈三川骑在摩托车上，这立马就来了精神，问陈三川：陈副团长，你要往哪里去啊？
哈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到淮河大堤转一圈。
梁楚韵跳着脚喊：好啊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冯直良赶忙阻止：梁楚韵，你疯了，你根本不会开摩托车。陈三川这一听胡说，
我是老把式了，梁教员你上来，看我给你玩大把戏。
梁楚韵二话不说跳上了摩托车后座，陈三川更得意了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这摩托车嗖一下就窜出去老远。梁楚韵吓得赶紧抱住陈三川的腰，冯直良在后边跟着就喊呐：你们给我回来，你们这是在破坏纪律，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陈三川这儿头都不回：砍头不过碗大个疤，小腿一伸拉秋刀。梁楚韵在后边说了：陈三川不许说脏话。
好好好，我不说脏话，可是你说我该说什么话呀？
你应该说人话，文明话。
哼，我凭什么要听你的话？你既不是我婆娘，也不是旅长，你的话不是脏话，是鬼话。
梁楚韵大怒，松开陈三川的腰说：陈三川，把车停下来，让我下去。陈三川没有理他，打了一把方向，把摩托车开到大堤上，任梁楚韵在后边是又锤又雷。梁楚韵大吼：陈三川，你想干什么？
想干什么？是你自己跳上来的，不是我逼你上来的。上车容易下车难呐，上了我陈三川的车就由不得你了。
梁楚韵只是高声大叫：陈三川，你混蛋！